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千乐宴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统一打个招呼。我们这个周末栏目是经卷纵横谈，
是真道分解。
在我右手边的是，
大家好，我是姚谦。
左手边的是，
我是乐意。
经卷纵横谈，这个纵什么意思呢？就是纵观贯穿新旧约的主题。横呢，就是就着一些的主题横看同类型的书卷。我们会从纵横交替的看圣经啊，目的是宏观读经，希望呢帮助听友们，我们不单单是注重圣经每节经文的解释，也能够看到神话语更大的一幅图画，就是希望呢我们既能看到树木，也能够见到这个森林啊。之前呢我们已经横看五经，不知不觉已经十个礼拜了，现在又轮到纵观了。
横观之后就是纵观，
纵观了。这次和你纵观贯穿新旧约的是什么主题呢？从本周末起，我们会推出新栏目，神也有这一面，盼望呢和你一起思想神的常常给我们忽略的两个面向。那到底神有哪个面向呢？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甚至我们根本不认识呢？我们选取了两个方面来探讨。第一个，神的情感，你有感受过神的情感吗？第二个，神的沉默，神为什么不说话呢？
这个真是很有趣啊。神的情感跟神的沉默，我们呢就先来谈谈神的情感。有人心里的神呢，他好像只是一位发命令执行赏罚的审判官，也有人把神想成一位高高在上、冷冰冰，他绝不流露情感的主宰。还有人呢，以为呢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神只是一套原则，或者说神只是一种宗教的继续。但是当我们认真来念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圣经启示我们的神不只是全能、公义、圣洁、智慧的神，他一定是，但是更重要是他也是一位有位格的神。圣经里面说神他是与我们人立约，也跟我们人相交的神，他完全不是冷冰冰的一位，他不是没有感受的。反而呢，如果我们认真的来念圣经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他会爱、会怜悯、他会喜悦，但是神也会发怒。
是
我们要这样的来认识这位与我们有关系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人悖逆，他会忧伤。
对，
有名的神学家巴克呢，他写的叫《认识神的书》里面，他说基督信仰不是只是单单获得神的知识，而是今日对神真实的认识。哇，这句话都很重要。神是主动启示自己，也使人认识他的主。那么另外一位有名的牧者，宣道会的陶树牧师呢，他也是这样强调的。他说一个人心中如何看神呢，会深刻影响他的属灵生命与敬拜。因此如果人对神的认识有一点偏差呢，我们的信仰生活也会失衡啊。一个人如果把神想成遥远的、
没有感情的、
没有感情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的信仰就很容易只剩下我只是尽我们的责任去敬拜神，或者说只是一种规条，或者说很多基督徒如果不真的认识神呢，他会很大的惧怕。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从圣经里面认识神，我们就会知道不是如此的。这位神他是永活的神，他不是没有情感的，而且他也是主动启示自己的神，他愿意而且主动的与人、与你、跟我相交的神。
对，所以神是有情感的哈。我们在他面前不只是符合一堆规条然后就满足他，我们就得到自己所想得到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哎，神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常常忽略，甚至是有人发现了但又不知道怎么办，就是神的沉默。我们说神沉默不是说神缺席了、失踪了，或者是不再掌权了， 其实所谓神沉默是从我们人的那个角度去看的哈。从圣经我们看到神容许人人生某一些时刻会主观的经历神好像似乎不在了哈，所以我们称为神沉默的时刻。这样的沉默可能是什么呢？可能那个人期间呢，就是神对人的一种熬炼哈，让人去等待，让人接受他的管教，或者是准备人去做某些事情，也可能跟神之后一种更深的带领有关，也可能那一刻我们感受到神沉默也是跟神那个宏观的计划有关哈，很多的原因。所以在神也有这一面，现在这个新的栏目我们就会看看圣经怎样去展现两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情感的流露，第二呢就是神的沉默。然后我们很重要就是来谈谈认识神会沉默，神有情感，那对我们自己怎样活在神面前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是最重要的啊。那我们呢前面这大概十集呢就会先谈神的情感哈，从今天开始之后下半部分就会谈神的沉默。
神就是爱，
耶稣哭了，
不要叫圣灵担忧。
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
神啊，求你不要静默，求你不要不作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
沉默的神，
有情的神，神也有这一面。
从今天起大约十集以后呢，我们就会谈另外一面的神。今天我们就集中谈神的情感。神的情不同于我们的情啊。当我们说神有爱，神有怜悯，愤怒或者喜悦的时候呢，不是说神像人一样非常情绪化，非常冲动或者反复无常的。人的情绪呢很常会受到私欲、有限性还有罪的影响，也有可能失去节制，但是我们的神呢并不是这样子的。神一切的爱、愤怒、怜悯跟喜悦呢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良善、信实的本性的。神的性情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所以呢他的愤怒呢也不是一时发作的，他的怜悯也不是忽然的心软的。相反，圣经所启示的是同一位永恒不变的神，按照他恒常一致的圣洁跟慈爱呢，对不同的道德处境呢会显出相称的态度跟这个作为的。对刚硬悖逆死都不肯悔改的人呢，神显明他对罪的圣洁愤怒，这个愤怒是圣洁的，而且神也会为罪人忧伤的，
又愤怒但是又忧伤。
是的，他对认罪悔改愿意转向他的人呢，神会显明他的怜悯的。所以呢，我们在座每一位呢听众都应该要知道的，神真实的向人显明他的爱与他的愤怒，这一切呢始终跟他不变的圣洁本性完全是一致的。那么讲到神的情感呢，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可能也会想到的啊，那当然是神的爱了。这的确是很重要的起点。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下说神就是爱，十六节下又说神就是爱。但是请注意，圣经不是说爱就是神呢、而是说神就是爱。爱呢不是一个被抬高的抽象的观念呢、爱是神本性里头很真实永恒的属性。神不是偶尔爱你一下的，不是的，也不是在某些时候他才决定爱你的。爱不是他一时的表现，而是呢他的本性来的。
对对，不过呢我们也要马上补上一句，神是爱不等于神只有爱我。
对对，
话说神的爱不只是溺爱的爱，不是把圣洁和公义取消掉的爱。神这个公义跟圣洁是合一的，不是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爱。神的爱呢始终是圣洁的爱、公义的爱，这个已经前面都重复了。他爱，所以呢他施恩，他爱，所以他拯救。神爱，所以他管教。神爱， 所以他不会放任罪继续败坏他所造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讲的是，如果我们小心去反思呢，是震撼人心的真理。这里说什么呢？他说神的爱是主动的，
对，
而且他这样主动就赐下他的独生子。所以呢，我们说十字架是神的爱最沉重、最真实，也是最荣耀的显明。神爱世人，爱到把自己的儿子都赐下来，使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呢，这个不是懂得背的经句呢，圣经呢都是这样的来表达神的爱。如果我们念罗马书五章八节呢，哪里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请留意啊，使徒保罗这里呢不是说在我们已经悔改差不多的时候呢，不是在我们表现得很好的时候呢，也不是在我们配得的时候呢，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基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就是说，神的爱不是建立在人你跟我的可爱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恩典和本性上。如果神的爱要等我们先值的，哎呀，我们配得，那个就不是恩典。如果神的爱要等我们先洁净自己，那个福音也就不再是福音了。不但是如此，如果我们往下看罗马书第八章，哪里还告诉我们这个爱不但是主动的，也是稳固的。保罗说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使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危险，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在基督里的爱分开。所以罗马书八章这里提到神的爱是一个高峰，这个对信徒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我们小心想了，神的爱不是一种忽高忽低的情绪，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也不是看见今天我们属灵的状态好不好神才决定爱不爱。他在基督里的爱是真实的，是稳固的。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节，过去我们常常回到这里的经文，神怎么样宣告他的性情呢？
他自己宣告啊，
对，他自己宣告，他谈到自己是有丰盛慈爱的神。我们过去在节目里讲的很多遍了，慈爱的原文呢
，hesed，
对，兼爱，坚贞不变的爱。可以说神的爱是情感的，但也是超越情感的。
对啊，说他是情感，因为神不是冷冰冰，这种爱带有温度的。说他超越情感，因为他不只是情感哈，他是坚定不移的，已经跟我们立约的，无论如何的爱，有意志的啊，这种爱。那么小燕老师，谈到神的爱，能不能分享一个你真的很深刻经历神的爱的片段，而当中你发现神的爱是有什么特色的呢？
好几年前，我觉得自己多少有点情绪病的，倒是没到抑郁症那么严重，但是我很常会做两个噩梦的。其中一个噩梦呢，我就一个人在一个大海当中，不是游泳池，就是旁边根本没有扶手，也看不到船的，就我一个人在大海中央，我完全是那种我要沉下去的感觉，就是醒过来都非常害怕，因为真的没有安全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帮助我听我呼喊的人。另外一个噩梦就是我梦到我在一个山路上面，也是没有人的，突然有个类似公安的人吧，他就问我身份证，拿身份证出来，我就翻来翻去发现我没带身份证。那时候他就问我，那你是谁？我回答不出，我在那个梦里头也是非常无助的，旁边没人告诉我到底我是谁，所以我就长期被这两个梦呢给困扰住。后来呢，无意中我就在网上呢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呢非常的感动，第一句就说，忧伤无助看不见前方的路，心灵流泪痛哭，可能我背错歌词，但是来到副歌的部分呢，就是有个计划要告诉我，他已为我预备最好的路。 我听到这首歌呢，我心里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我感觉上的神他是明白我在苦难当中，我也在苦难当中，我见到他的同行。但是更加让我感动的是，神好像站在我面前说，你未来的路我已经为你计划好了，难道你不相信我吗？难道我会害你吗？你就放心往前走吧。那个时候是我还没进到良友电台工作的时候，是我觉得人生最迷茫，最不知道前方的路，但是一步一步走下去，就发现神的爱从来都是不离不弃的。
那我想请问，这个经历如果要你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啊，你觉得神的爱是怎样的？
神的爱是很真实不抽象的，而且神会与我一同去经历那个忧伤的。
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堪慰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因你手的刑罚使我的乡平安，因你手的鞭伤使我的脚医治，因你的慈爱使我有全新生命，因你的复是我有永恒盼望。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肯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
刚才小燕老师就讲到他怎么经历神的爱的真实，其实我跟姚倩牧师也一定经历过神的爱是多么真实，不然都不会在这里啊和你们分享。但是呢，圣经并没有停留在神是爱这里啊，如果我们只是讲神的爱却不讲神对罪的恨恶呢，那我们讲的就不是完全的圣经。所以我们也来谈谈神也是有恨的神。哇，有些人一听见神恨恶啊，心里就很不舒服啊，因为我们都喜欢讲神是爱嘛，觉得哇好像互相矛盾。其实不是矛盾的，细心去想一想，正正因为神是爱，所以他才一定恨恶罪恶。一个真正爱他所造之人的神，是不可能对那些吞噬人、毁坏人、扭曲人、压迫人的罪啊毫无反应的。如果神看见谎言、暴力、欺压、诡诈、流血、纷争，但是说哎呀不要紧了，不要紧，那个神就不圣洁也不良善了。其实神的爱和神对罪的恨恶不是冲突的，反而是一致的。你想想看，神爱他所造的人，就一定会恨恶一切毁坏人的罪恶啊，因为他不想人受到伤害。那我们又回想那个出埃及记22:22-2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你大意说什么呢？就是说神吩咐人啊，吩咐他的子民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如果有人苦待他们，那些孤儿寡妇向神哀求的话，神必要听他们的哀声，而且怎么样啊，发
烈怒的。
这说明神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神，神看见受欺压者的痛苦，也会向欺迫人的恶行啊发怒的。神的愤怒不是任性的，而是出于公义，他的恨恶也不是情绪化的，而是因为他爱那个被伤害的人。神如果纵容罪，那不是慈爱；神如果忽略恶，也不是温柔。真正的爱一定反对毁坏所爱对象的不义的行为。 因此神的恨恶你要注意跟人的恨是完全不同的。人的恨是怎么样啊？带着
私欲的、
苦毒的、受伤的、骄傲哈，因为没面子等等，甚至带着报复，对吧？还有其他的扭曲啊，就出来。但神不是这样，神恨恶罪是因为他圣洁、公义、良善，所以对邪恶就做出一个圣洁的回应。那我们看箴言6:16-19啊，那你怎么说呢？哈，听清楚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段经文讲得很具体啊，哈，把神所恨恶的事具体说出来是什么？
骄傲、
谎言、暴力、恶念、
作恶、假见证，还有制造纷争。诗篇5:5-6说，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诗篇11:5也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哇，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神不是一位对邪恶没有态度的神，对罪恶他鉴察，他判断，他恨恶。
神是有立场的，也是有态度的。刚才说的骄傲、谎言、暴力等等等等，上面提到都是神所恨恶的事情。那么我们整合那些事情，你的内心也真的恨恶罪吗？刚才你一边读的时候，你心里感受是什么样的
啊？我有点害怕。
害怕吗？还是说你觉得自己是双标呢？
有点双标，就是看到别人有这些罪，就会心里用圣经批判别人。但如果自己真的犯，就会有些时候跟自己说，哎呀，好像有点不忿了，觉得哎呀，我只是一时意外，下次不会
了。我平常做好多好事的嘛，弥补一下就可以了嘛。
知道这不讨神喜悦，但也会为自己找借口。牧师你呢？
我就不会双标，但是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很少跟师母呢吵架的。但是那一趟呢，
真的吵了，
真的吵，太久了，忘记什么原因，我跑掉去哪里呢？我也不告诉他。
哎呀，
那么后来我在家附近呢，就发觉哎，师母来。
找你啊。
那么那回呢，我就很感动，我不数算谁对谁错，只是那一趟呢，觉得哎呀，神的爱就在其中。
我觉得我很同意，有些时候神是透过人来表达对我们的爱，但这个跟罪恶又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我们对罪恶大家都应当了解，没有人完全没有罪，都是不应当的，我们应当彼此饶恕，
也要对罪认真对付，对吧？
对。
哇，刚才牧师分享，我到现在还有那个画面。我们说神恨恶罪，也不是说神对罪人毫无怜悯的，还是会有很多的怜悯恩典的。圣经一方面说神恨恶罪，另外一方面也反复的说神满有恩慈，非常像你的名字那样，很乐意的赦免我们的，宽容忍耐的，也不愿一个人沉沦的，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神向罪发怒，却向罪人发出悔改的呼召，因为神不喜欢罪啊，他也乐意拯救罪人。诗篇51:17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约翰1:9也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非常宝贵的应许，神亲自给的。神看重的是我们内心对罪到底是抱着什么态度。
态度，
态度很重要，从来都是的。当我们真的承认对不起，我真的有罪，而且为罪忧伤痛悔，我们就能够看到神为我们开的出路。这个出路也就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正是神的爱跟神的公义一同显明的地方。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到底有多严重，严重到必须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担当。同时候呢，我们也见到神的爱有多深，罪有多严重，爱有多深的，深到呢他愿意为罪人舍去他的儿子。
神没有轻轻的放过罪、
嗯、
神也没有轻易的去丢弃罪人呢。神在基督里审判罪，也在基督里拯救每一个罪人的。
对对对，而且罗马书三章也告诉我们、
嗯、
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嗯、对，
也就是说在神面前没有谁能靠自己站立得住、
嗯、
我们都需要救恩，都需要十字架，都需要基督的宝血。如果我们只是讲神爱完全不讲十字架，我们就不会真正明白这爱有多深。
对，
如果只讲神恨恶罪也不讲十字架，我们也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公义。
对，
所以很奇妙的，十字架就是把这两件事都摆在我们人面前。
嗯，
神绝不轻看罪，神也绝不抛弃人。哇、
嗯
啊、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奇妙。神学家巴克他强调、
嗯、
认识神不只是停留在关于神的观念跟知识上，更在于真实的认识神并活在与他的关系中。另外陶恕牧师陶恕博士也提醒教会，他说人对神的认识如果发生偏差，我们属灵生命敬拜整个信仰生活都可能随之失衡啊，
失去平衡。
真的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认识神的爱不认识神的圣洁和公义，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放纵情欲、
嗯、
廉价。
对对，
如果我们只认识神的公义不认识神的慈爱，我们的信仰又可能只剩下惧怕、重担和距离了。
神是有情感的，
神会爱人，会恨无罪，
会忧伤，会怜悯，
会忌邪，会发怒。
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性情。
真道分解，和你一起追求认识
有情的神，永活的主。
我们来一个总结。
好，
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神想成符合我们自己的喜好、嗯、你喜欢严厉就想到他很严厉啊，喜欢只是谈爱就想到他只有爱。我们要让圣经来纠正我们对神的想象啊。神不是冷漠的神，也不是纵容的神，他不是只有温柔没有圣洁，也不是只有烈怒没有慈爱，他是活的神，是有位格的神，是会爱、会喜欢、会发怒、会怜悯的神、啊、真的就是真实的一个神。但他一切的情感都是完全符合他的圣洁和真理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谈得差不多了，那小燕老师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哪方面是最触动你呢？
我们不要用你的恨跟神的恨来并列，完全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神不恨无罪，我倒是非常难过伤心的、
嗯、
就是他见到社会上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也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审判呢，我倒是觉得这位神他不是公义圣洁的、
嗯、
所以神一定是有怜悯有爱，但是同时他一定是那个恨恶罪的神。
嗯，我最触动就是神不是你想成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哦、
我们要根据圣经来认识那个永活的神。那今天呢谢谢你和千念乐一起从圣经探讨神的情感。哇，我就希望跟大家一起努力、
嗯、好，
我们去追求近身认识神的爱，神的恨，可以爱他所爱，
恨他
所恨。对，
嗯，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怡，再见，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